除了强调一个圣经用语而不是别的。系统神学家还强调一个圣经用词其中一样含义胜过其他含义，以此来形成神学用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样，圣经作者经常使用同一个用词来表达许多不同的含义。系统神学家试图避免这种情形带来的混淆，他们所用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强调一个用词的一种圣经含义胜过强调它的其他含义。所有值得信赖的系统神学家都清楚，那常常被翻译成称义的这个词 dikaiō 在新约圣经里是有不同的用法。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前面看到的，它至少是指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罗马书3:28，它指唯独因着信心的缘故起初宣告为义。但是在雅各书2:24，它指的是通过行为对内在信心的外在证明或者验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系统神学家经常按这两种意思来使用称义这个词，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他们被人问到，人怎样才能被称为义？一个人可能回答，人是唯独凭借着信心，不靠行为被称为义。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说，一个人是因着行为，不是仅仅凭借信心得称为义。这样的神学对话很快就会变得混乱不堪。系统神学家避免这种混乱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调 dikaiō 这个词的一种圣经含义胜过其他的含义，就是把称义变成一个神学用语。为了回应罗马天主教错谬的教导，根正教强调称义的含义就是宣告为义。这种称义是唯独因着恩典而来的，是借着信心，与行为无关。所以传统的根正教不加条件限制使用称义这个词时，这就是他们所指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系统神学家强调一个用词其中的一种含义胜过其他的含义，克服了圣经用词有很多不同含义而带来的混乱。于是这种选择就使这个用语成为了一个神学用语。系统神学家除了强调一个用语或者一种含义，也通过为圣经用语形成出新的含义，从圣经语言中衍生出神学用语。换言之，他们按照圣经里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来使用圣经的用语。为圣经用语产生出一种新含义的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恩典之约这个神学用语。这个专业用语被人用在传统根正教神学中来描述不仅在新约而且还贯穿圣经整个历史，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直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整个过程中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这是一个一揽子的概念，包括了人堕落犯罪之后所有神的立约，神与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基督所立的约。请看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7:3是怎样描述恩典之约的。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可能借行为之约得生命，主就愿意立第二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请注意，此信条并没有说恩典之约这个专业用语是出现在圣经里的。很明显，约和恩典是圣经里的词儿，但是他们在圣经里没有联合在一起出现，表明这个专业用语的含义。因此信条说这个约的安排是被人普通称为恩典之约。在圣经历史中，圣父与圣子及其在圣子里的子民之间不断展开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神学家而非是圣经称为是恩典之约。系统神学家用新的方法使用圣经里的话来造出这个专业用语，肯定的是恩典之约这个词 表达的概念是圣经里的概念。在圣经里，神一切的拯救作为都是一致和谐的，这种一致和谐是恩典性的，是盟约性的。但是圣经没有给这个大概念定出一个用词，所以系统神学家形成出这个用词来表达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神学家至少用三种方法使用圣经语言来制定神学用语，他们在一个概念上强调一个圣经用词胜过其他用词，他们强调一个用词的一种含义胜过这个词在圣经里其他的含义，他们还赋予圣经用词新的含义。系统神学家使用这些方法努力确保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讨论能够保持清晰。